同在，
愿你的心灵同在。
恭读圣马尔谷福音。
主愿
光荣归于你。那时候伯多禄对耶稣说，请看，我们舍弃了一切而跟随了你。耶稣回答说，我实在告诉你们，凡是为了我和福音而舍弃了房屋、兄弟姊妹、母亲、父亲、儿女或田地的，都将得到百倍的赏报，在今世得到房屋、兄弟姊妹、母亲、儿女、田地，也包括迫害，在来世还要获得永生。然而许多在先的要成为在后的，在后的要成为在先的。基督的福音。
基督，我们赞美。
请看，我们舍弃了一切而跟随了你。伯多禄的这一句话就像一颗嘹亮慷慨的宣言，可以说修会生活、奉献生活三劝谕就是从这里，从这一句话中出来的。宗徒们看着耶稣跟着他走，是献身生活的开始。所以请看，我们舍弃了一切而跟随了你。那伯多禄这句话到底是什么？是一个宣言。请看，我们舍弃了一切而跟随了你。这个请看我想有很多意思。第一个，把一切都舍弃而跟随天主实在是太难了。我们知道富少年的故事啊，那个富少年是个好人，从小遵守主的诫命，但是当主定睛注视他，对他说，如果你愿意是成全的，然后变卖一切来施舍给穷人，来跟随我。富少年一听这句话就面带愁容，忧伤的就走了。耶稣看着他的背影，一声长叹，哎，富贵的人进天国太难了，骆驼穿过针孔比富有的人进天国还容易。这一句话包括连宗徒们都开始心生难受，那这样谁还能得救呢？耶稣说，为人不可能，为天主一切都是可能的。那么现在看伯多禄就对耶稣说这句话，主请看，这句话是向，首先是向耶稣说的，请看，我们舍弃了一切而跟随了你。请看，我们做到了。我们在教会的历史上看到真的难做到，你也知道从古到今捆绑人类最深的一个偶像，那就是一个综合的偶像，它不是单纯的金钱，它是金钱的一个综合，就是下面这些房屋、兄弟姊妹、儿女、天地，这一切，这一切东西都是天主创造的。而罪过把天主创造的东西变成了偶像，横在人和天主之间，挡在那里，人看不见天主，只看见这些东西，而且这些东西把人折磨得死去活来，而且这像一座大高高的综合的大山，二面五彩缤纷，那上面什么东西都有，房屋、兄弟姊妹，而且这些偶像你仔细一看都是好的东西，兄弟姊妹、天地财产，你不能说是不好的。就像我们今天所说的，你不能说爱家庭不好，你不能说爱情不好，谁能说爱情不好呢？ 那男女的相爱，那亲情之间的爱情，多么让人能够激动的啊，热泪盈眶。但是就是这样的爱，他把它幻想化、偶像化，横在人和天主之间，就是让人除了这些东西没有了。而且他用各种渲染，把这些本来是天主创造的中性的东西，把它绝对化，把它完美化，把它唯一化。那一个个，比如说我们今天听到的那一句一句那爱情的诗词，每一句多么感人。在天愿为比翼鸟，在地愿为连理枝。那一天啊，那个出去巫山不是云，曾经沧海难为水，那这些那么感动。但是当你仔细再去听的时候，这些感动的诗篇它变成了一个绝对化的东西的时候，人再也看不见别的。所以耶稣在这里说什么啊，曾经说，凡是为了我和福音而舍弃房屋、兄弟姊妹、房屋、田地的，都将得百倍的赏报，在今世就得到房屋、兄弟姊妹、房屋、儿女。耶稣并没有把这些东西都说成是不好的，而是耶稣要把它放到一个适当的位置。所以三愿生活也是如此，看我们舍弃了一切而跟随了你，我们舍弃了一切而跟随了你。那这一句话呢，天主圣神带着人类，天主圣神，主耶稣的道，天主的话语，或者说在从召叫了亚巴郎之后，天主的话语不断的击碎偶像。如果你仔细看，在圣经上先知们，他们用天主那圣神的利剑刺碎的就是一个个的偶像，用天主的话语来证明偶像都是虚幻，而天主创造了诸天。我们念的圣咏，众神尽属虚幻，而上主创造了诸天。什么是众神？房屋、兄弟姊妹、田产，这一切都被我们人类造成了神。我们仔细看看，今天我们所朝拜，世人所朝拜的那些东西，无非都是这些东西。对我们中国人来说，家庭是天一样的大。你看我们中国人父母对孩子的那种爱，除了孩子别的什么都不要了，什么都不是，那种爱到极致的爱，这种爱到极致，爱到恐惧，爱到害怕，爱的被捆绑，或者在后面爱到变态。邯郸飞翔，三个小孩把一个小孩杀死。当警察找到这三个凶手的时候，那三个凶手的父母如此的袒护，你们小声点，不要让我们家的孩子吓着孩子。你看这种极端的这种变态的爱，你都把人家杀死了孩子，你还说你的孩子不要被吓着。这种极端的是什么？只有你的孩子是孩子，别人的孩子不是孩子。你看这男女之爱，那种占有，那种看着挺美啊，你是我的人啊，为了你我等等，是很感动，它是一种想象化。为什么说众神尽属虚幻？人创造了这些东西，在现实生活当中是如此的脆弱。当你看到厄利亚先知和那450个巴尔先知比赛的时候，那个比赛中就是说的，他们的神，巴尔的神就是房屋、兄弟姊妹、田地、房产、风调雨顺、五谷丰登、金银珠宝，那是巴尔神。当先知给他决战的时候，发现你所创造的神在现实生活当中 都是如此的脆弱。你所创造的那些神，房屋兄弟姊妹都不能救你，都是那么脆弱虚幻。所以当以色列子民唱这个圣咏的时候，众神都是虚幻，上主创造了苍天。当这些东西，本来天主创造的东西，它要变成神一样的时候，那以色列的信仰，天主子民的信仰，就要把这些击碎，用天主的圣言一声大喊把它击碎。所以那一个个的偶像用打碎它。你如果仔细看，当梅瑟吩咐如果一个人沾染了不洁的东西，偶像的东西，要怎么把它打死，还有烧死，还有用铁锤把那些瓦器全部打碎。如果你把它立体看，就是把人创造了这一个个的偶像把它击碎。当你把它击碎的时候，你才能获得自由。三愿生活就来自这里，根上上主创造了诸天，唯有天主啊。所以今天我们听到伯多禄这句宣言，他也是向世界做的一个宣言。被世人当成偶像崇拜的，我们在主内把它舍弃，把它舍弃，这个舍弃把它打碎。所以看，我们舍弃了一切。虽然说我们今天啊修会生活，很多神父修你们，好像我们的生活也不赖，是不是啊？啊，比世俗人要说十字架还是小多了，是吧？你看你们，咱们，你说有什么吧？啥都没有。你说你们有什么？除了一个床，两本圣经，几套会服，基本上就啥都没了。啊，但是你看有的姐妹们呢，活出这个现实生活来，还每天喜乐满盈，乐呵呵的，除非是活不出来了，活不出来了，两头受罪，那倒是愁眉苦脸也是一样的。但是你看看今天多少个现身生活，这么多，我们做到了。当五常方济各把一切舍弃的时候，不就这句话？看，我们舍弃了一切，跟随你。其实像谁说的？是像那些把房屋兄弟姊妹当成神一样拜的人说的。他不是神。教宗若望保禄二世说什么？当我们的情感，各种情感离开了信德，它只能变成纠缠，只能变成解不开、剪不断、理还乱的纠缠。一种纠缠，问就没有意义了。甚至，如果没有天主，如果没有信德，人为什么相爱？人为什么要舍弃？人为什么忠贞？还有一种偶像是更高级，被我们创造出来的偶像。我们把爱情、忠贞、勇敢、孝道，把这些东西偶像化。这种精神性，本来是应该活出来的品质，他在把这个品质偶像化，让它变得扭曲。你看这个扭曲的孝道，那扭曲的男女之爱，那扭曲极端的父母亲情，那是被人偶像化的一个情感。我们人会把情感偶像，把某种情感达到极致，比如把悲伤、把忧愁、把某种爱情、某种勇敢、某种忠信，把它偶像化的时候，我们把这些品质当成我们追求、终生追求的对象，这里面你就知道变成什么了。中国古代有一个人，为了报复，为了这个报答朋友的朋友的恩情，为了一句话，竟然追杀那个皇帝，追杀那个国王。大家知道那个人叫什么？让了。用把父母儿女舍弃，就是为了报个仇，替别人报个仇，把妻子儿女舍弃几次啊，几次自己易容变数，最后把自己的嗓子吞火炭弄哑了，最后终于报了这个仇，终于也没有报了这个仇，算是打到了那什么。这个故事被人 渲染。但是你看，那是一种什么样的情感？我要用这一个小个故事说，那种情感是什么？天主情感是天主创造的，天主创造了人应该活出来的情感。但是当我们找不到神的时候，这些情感也被我们偶像化，变成扭曲化，对我们人类变成的不是帮助，反而是捆绑。所以伯多禄说，主请看，我们舍弃了一切而跟随了你。那么伯多禄要说的这句话是什么？要打破这些偶像的只有盯着主耶稣，没有所谓的人在看开，人看到了更美好的这些东西，它就变成了正当的。人找不到神，找不到主，这一切东西就会卷土而上，把我们捆绑。当我们为什么读奉献生活的人，他就满心喜乐，因为当他找到天主，他不会把世界上的这些东西都好像看破红尘，都当成某些东西扔掉，不是的。因为当他找到了天主，一切都叫归位了，我们生命的各个方面都归到了应该归的位置，反而我们什么都舍弃不了。当我们找不到天主，我们找到了东西也抓不住；当我们找到了天主，什么都有了。后面耶稣说的，凡为了我而舍弃这一切的，在世界上就得百倍。找到了天主，这些东西都有了。当你找到了天主，父母、妻子、儿女、房屋、兄弟姊妹都有了。当你找不到天主，这些东西即使有了，你还像没有一样。你看看，我就看看那今天有的父母对孩子那种爱，那种恐惧，那种害怕。那现在朋友之间、那个亲人之间、爱人之间的提心吊胆，变成了什么？所以找到天主啊，当然这个对我们来说，这一句话是我们圣召的一个宣言啊。我们跟随耶稣都啊奉献生活，向主许了我们的愿，那么伯多禄这一句话就成了对我们不断的一个挑战。当伯多禄说这句话的时候，当然首先就是对我们自己说的，请看，我们舍弃了一切而跟随了你。当我们向主说这句话的时候，当然对我们自己也是一个大的挑战，我们真的舍弃了一切跟随了他们？我们真的舍弃了一切跟随了他们？请看，我们舍弃了一切跟随了你。真的舍弃了一切没有？我觉得这一句话首先是对我们自己说的啊。所以愿今天的福音也能在我们身上再一次产生一种什么，再一次叫天主主耶稣的话挑战我们。我们的圣召藏着某种危机，那这种危机是什么？就是后面耶稣说的这句话，然而许多在先的要成为在后的，在后的要成为在先的。伯多禄的这个慷慨宣言，向主这个慷慨宣言，不是一次而尽全功，他需要每天向天主的一个回应。当我们不回应的时候，我们的圣召就会变得模糊，变得无力。有的人会卷土，后者从上的。圣召最大的无奈是什么？也最大的让我们感觉到伤感的，它就是人会变，人会变。很多时候我们舍弃的东西，在我们几十年后，我们又重新想把它再拿回来，而且我们今天还为它找到了很多漂亮、冠冕堂皇、感人肺腑的理由。到了七八十岁，啊，有的人就走不下去，有的七八十岁走不下去，走不下去了之后，还找了个理由，啊，请所有的姊妹弟兄们吃一顿，庆祝一顿，啊，这个叫欢送会。欢送会上写着，谢谢大家捧场，我终于找到了真爱。给人的感觉特别的闹心，为什么？ 50年前走挺好的。你在那什么，这个故事人感觉到感那么感伤感。人生匆匆而过，咱们今天读的圣咏，人就是过眼云烟。70多岁找到了真爱，我们是为了你感谢天主，还是为了你而哭一场呢？你越找到，或许让我们会越感觉到伤感。所以这个生活，这后面的这一句，我想对我们来说也是个刺激。圣召是一个祈祷的恩典，圣召是一份恩典。主耶稣走进了我们，感动了我们，我们才有能力向他说出这句话：主，我们舍弃了一切跟随了你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在主跟前，在主面前，我们才能说这句话。没有人可以把自己变成一位门徒，没有人可以把自己变成修女，是主让你变成的。因为主走进了你，你看着他，你说出了这句话。当我们不看他的时候，慢慢的这句话就模糊了，就无力了，到最后这句话甚至会丢掉。有一天甚至我们再也没有能力说这句话的时候，我们就失去了。这就是邓达德兰牧师说的，我们已经没有能力再说这句话了。请看，我们舍弃了一切而跟随了你，没有能力说了。所以亲爱的姐妹们，我们要牢记圣召的一个挑战是：在先的成了在后的，在后的成了在先的。不光是现实生活是如此，我们在大的去看基督徒，整个中国的基督徒也是一样的。我们今天看大面积的好多传统的教友，传统的基督徒开始各满掉队，而新教友开始走进教堂，这种现象逐渐的也多起来。给很多新教友才灵洗不到10年的教友，我给他们毕竟的时候，他们都像老教友一样，你根本不知道他是刚听天主的声音。再转面，你到那传统的老堂口，你给那些老教友讲道理的时候，你就敢给一堵墙讲道理，就像给沙漠讲，他听不懂。不在于时间长短啊，你时间长，你说路会多少，几十年，有的时候是吃了几十年干饭啊，真的不在于时间。还有时候吃了吃饭掉了队了，你还比不上从前。所以这个圣召最大的危险是什么，也最让我们感觉无奈的是，我们曾经的足迹长谈，我们曾经的奉献付出，我们曾经甚至为了主能把一切都舍弃的豪言壮语，甚至我们那个慷慨的行动，等了几十年后突然变得平淡了，变得苍白了，变得没有生气的时候，让我们最大的无奈。这是世界的悲剧，人类的悲剧就是这样。人类无法走出一个魔咒，这个魔咒是什么？就像唐朝的魔咒，就是中国历代朝代朝代更替的魔咒。一个朝代无论怎么样轰轰烈烈的起来，都得要凄凄惨惨的退场。他再绞尽脑汁，再机关算尽，再呕心沥血，再刻苦努力，仍然无法挽回退场的命运。一个朝代是这样，一个家族是这样，一个人也是。有的人前半生那么好，到后半生不行了；有的人临门一脚就到头了，最后一站到头了。就像罗特的妻子，罗特已经跑出了索多玛城，两个人已经躲过了这场灾难。快到头的时候，他的脑袋不愣看了我一下，一看回不来了。这就是人生最大的无奈。那我们怎么才能走出这样的命运呢？请看，我们舍弃了一切跟随你。请看，让谁看？看着主，让主看着你。主耶稣，求你的眼睛常常看着我，求你吸引我，让我看着你。只有看着你， 这句誓愿我就永远会说下去。只要看着主，什么样的江涛骇浪，什么样的考验，我都能穿过去。千万不要看自己，只要看自己你就会失望，看自己就会失望，看这个世界也会让你失望，你就没办法了，你会像那个扶少年一样忧愁的离开。但是只看着主，哪怕有困难不怕，只怕这句话里面藏着害怕的，请看我们舍弃了一切跟随了你，这句话里面带着无，带着什么，带着一种恐慌，意思说我们能得到什么，我们可以得到什么，我们能够得到什么吗？或者带着一句什么，我们知道现在我们一无所有，我们在世界上成了一个最可怜的人，这是先知们的声音，也是圣人圣女们曾经发出来的声音，我们成了世界上被人鄙视的人，我们走到哪里去好像我们什么都没有，一点仗势都没有，而人所仗势的那些东西都是偶像，当我们没有偶像的时候，我们在世界上就没有仗势，我们唯一仗势的就是主耶稣，那个曾经悬在十字架上的主，那个在世界上曾经一无所有的主，你看着他这一句话你就一直能说下去，请看我们舍弃了一切而跟随了你。所以愿这句话在我们心中再一次展开啊！看着主耶稣，这句嘹亮慷慨的宣言就会不断地说下去。